第八章，属灵的征战。你是在摔跤，或是在安息？属灵的征战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过于强调到不符合神的话语的地步的课题。实际上，在基督的肢体中，有一些关于属灵的征战和魔鬼学的教导是不根据圣经且错误的。那就是为什么研读神的话语，去看如何根据圣经去对付魔鬼和他的计谋，是对我们有益的。很多信徒会变得胆怯，要是你谈论关于魔鬼、恶魔、邪灵和他们的活动，很多人似乎认为最好是别提及魔鬼或邪灵。但是如果你不根据圣经从神的话语来教导信徒如何对付魔鬼的话，敌人就会在他们的生命里猖狂地为所欲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根据圣经所持有的权柄。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敌人。圣经说，我们不可对撒旦的诡计无知。撒旦在这世上没有丝毫的改变，这魔鬼仍旧是那原来的古老的魔鬼，依然使用他那一成不变的诡计。他就是当保罗写下这些关于我们不可对他的诡计无知的话语时所要对付的同一个魔鬼。而撒旦的其中一个诡计，就是使人落入极端，甚至在属灵的征战的范围里面，因此他们在神的国度里不能结果实，就变得徒劳无益。似乎在任何圣经中的课题上，要是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行在道路的中间，那种平衡的教导是最困难的。很多信徒不是掉进道路的这一边的曲沟里面，就是掉进那一边的沟渠里面。在沟渠的任何的一边，他们都会变得无果效，因为极端和偏激从不会结荣耀神的果子。其实在任何方面，甚至是有关魔鬼学和属灵的征战，教会最大的敌人是错误的思想和信念。这是为魔鬼打开门户的第一步。而实际上，有些人甚至对属灵的征战有错误的想法和信念，这会使基督的身体出轨，除非我们赶快回到神的话语里。错误的想法和信念，最后会导致错误的行为。例如说，其中一个错误的思想和信念，是他们尝试攻打魔鬼和摧毁城市和国家里坚固的营垒。我们需要以神的话语的亮光看这样的行为是否符合圣经。任何课题，我们都要看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所思所信所行的都要配合神的话语，才能有圣经所要达到的果效。当然，要有真实的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圣经的课题，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需要面对属灵的征战。的确，确实是有仇敌正针对着我们和我们是在主的军队里的真理。然而，人们常把这真理引到极端，就出差错了。他们的想法似乎是，军队的任务就是要打败敌人，所以就让我们与魔鬼征战来打败他吧。 但是耶稣已经攻打了魔鬼，而且得胜了。我们要站在神的话语上，抵挡那已经被击败的敌人。所以，我们是主的军队，但是是一支占领敌人的军队。占领敌人的军队不是在征战，只是在执行胜利。那已经被我们的总司令主耶稣基督得胜了的胜利。所以信徒不应夸大战争，应该夸大那胜利。阿们。段落标题：圣经书信中的战争和征战。有些人过于强调属灵的征战，直到令人以为这是圣经中唯一的课题。但是你会发觉，真正的属灵的征战是与很多人所想象的完全不同。譬如说，当你研读新约圣经，特别是书信的时候，你会惊讶，里面甚少提到战争和征战。你也会很惊讶，当书信中提到战争和征战的时候，没有一次是与魔鬼或撒旦有关联的。让我们看书信中如何使用战争和征战一词。书信是为我们基督的身体而写的。例如在哥林多前书9章7节，保罗问，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中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保罗并不是指与魔鬼战斗，他只是提出教牧需要得到适当的酬劳。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是在书信中里另一处提到战争和征战一词的经文。经文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如果你把这些经文断章取义，你可以随己意加以解释。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常用来形容攻打城市和国家中的魔鬼的征战，但是在经文里面，保罗是在讲另外一件事。保罗并不是指魔鬼对地理区域的掌控，他是在告诫信徒要控制他们自己的心意和计谋，才能预防魔鬼以他的谎言在他们的思想里筑起坚固的营垒。魔鬼不能进到信徒里面，除非门户是打开的。没有节制的头脑和错误的思想，与错误的信念和错误的言行一样，为魔鬼打开门户。信徒要知道，那是生命中主要的战场。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这节经文告诉罪人，他们所撒的罪恶的种子将是他们的收成，是有几分真实，但是这段经文保罗是在写给信徒的。信徒要收他们所撒的，无论好或坏的种子，每天都在撒言语、举止和行为的种子，那是以后他们要收成的，无论是好或是坏，并不一定牵扯到魔鬼的活动。最重要的是你所撒的言语的种子，因为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错误的思想和信念与错误的言语 是信徒在不知不觉中或明知故犯中，在他们的生命里为魔鬼敞开门户。那就是信徒如何允许魔鬼在他们的思想中和生活中筑起了坚固的营垒。所以以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的经文的整体背景来看，它主要是告诉信徒，神的话语的真理是一股强而有力的属灵的能力，足以胜过撒旦试图对我们的思想来捆绑我们的谎言和诡计。书信中还有什么有关战争和征战的论点呢？提摩太前书1章18到19节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保罗如何吩咐提摩太去打那美好的仗呢？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说，保罗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提摩太，继续打信心的仗，完成神在你的生命中的呼召，这就是你如何在此生打美好的仗。这节经文中并没有提到魔鬼，这是在挑战提摩太，作为年轻的教牧，要去完成他的事工，不要向他所面对的抵挡妥协。保罗又在提摩太后书2章给提摩太另一个有关征战的警戒，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完整上下文的时候，就会发现那根本与魔鬼没有关系。保罗纯粹只是说，无论任何代价，都要对神对你生命的呼召委身。保罗告诉信徒，要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有纪律和献身的精神的。保罗是给提摩太例子，来提醒和鼓励他要去掉世俗的忧虑，和脱离任何会打扰他侍奉神和有效的服侍的障碍。在雅各书4章1到2节，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是用来与打斗、争论和冲突相关的事情上面。那是由于信徒不受控制的血气的问题所引发的。经文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的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里的征战是形容放纵肉体的活动，与魔鬼没有关系。根据雅各的论点，属灵的征战很多时候是牵扯到那要破坏我们灵命的发展和障碍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肉体的私欲。今天我们需要像当年的基督徒一样，把我们的肉体钉死。当我们不把肉体钉死，叫身服我，肯定会遇到问题。这也不一定是魔鬼在作祟。最后，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11节提到征战时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圣灵征战的。完全没有提到魔鬼，正如雅各、彼得用征战一词来清楚地形容肉体的情欲与魂之间的征战。魂就是指思想、意志和情感。 在罗马书七章，保罗也提到未得重生的肉体与思想的征战。经文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看了圣经书信中有应用战争和征战一词的经文，而这些经文中完全没有提到魔鬼。然而听了一些人的论调，你会以为属灵的征战是圣经中唯一的课题。从神学的角度上，有些人实在是夸大其词。我想是因为有些基督徒要把所有事都怪罪在魔鬼身上吧。但是在书信里面，战争和征战一词主要是用在叫身服我和控制自己的思想，只有借着神的话语和神的灵的帮助才能做到。很多信徒想用其他的方法来过得胜的生活，但是他们要知道，真正的属灵征战大多是有关思想和肉体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些打美好仗的都是有更新的思想，受控制的肉体情欲，晓得以信心站稳在神的话语上的信徒。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关叫身服我和控制我们的思想的教导并不充分，所以很多信徒放纵他们肉体的情欲，失去控制。很多现在最终的基督徒归咎于魔鬼。其实如果他们有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肉体，他们绝不会犯罪，他们会声称是撒旦使他们犯罪。但实际上是撒旦找到能进入到他们生命里的门户，他们要不是有错误的思想，就是还没有把肉体与基督统定十字架。灵恩运动最失败的就是缺乏分别为圣和与世俗隔离的教导。信徒所归咎于魔鬼的大多数是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为圣和与世俗隔离的结果。我们要顺服神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和第二章的教导，才能与世界有所分别。如果信徒能顺服这些经文，大多数在他们生命中所遇到的属灵征战就早已平息了。我不是否定魔鬼的存在，或者是他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当信徒从神的话语上学习到去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肉体，就能轻易地享受胜过魔鬼的伟大胜利。因为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将魔鬼击败，剥夺了他的权力，使他归零至一无所有。我是要告诉你，在神的话语里有关属灵的征战的课题，与其经常试图在反对些什么，倒不如让我们为某些东西站稳立场，就是神的话语的真理和耶稣在加略山十字架上胜过撒旦的胜利。当我们站在真理上，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里的情况就开始得以改善。我们需要继续停留在攻击性的状态，去宣告神的话，而不是处于防卫性的状态，不断地尝试与一个已经战败的魔鬼宣战，好像我们得再一次击败他，而重新夺回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胜利一样。阿们。基督徒与魔鬼摔跤吗？在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和征战一词是形容肉体和思想之间的冲突，肉体和再造的灵之间的冲突。那圣经针对摔跤又有什么解释呢？ 新约圣经中有教导信徒需要与魔鬼摔跤吗？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摔跤意味着艰辛的努力，不是吗？根据这段经文，我们是要与魔鬼摔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确实有魔鬼来对付，但是依照神话语的完整教导，来从上下文中来读这段经文，就知道耶稣为我们击败了撒旦，也把我们从撒旦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圣经中的摔跤是战争的意思吗？不不不，肯定不是的。摔跤与打仗是有很大的分别。如果你曾看过摔跤的比赛，你就知道摔跤和打仗是有很大的差别。在某圣经的词典里，摔跤的其中一个意思是摇摆。如果我们允许它的话，敌人就会来攻击我们，尝试摇摆我们，而使我们脱离信心，跌入怀疑和不信神的话语的圈套当中，那么他就能击败我们。如果我们站稳在信心里面，他就不能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摇摆不定。所以我们的摔跤不是攻打魔鬼，但那有时候是征战，来使我们能以信心来站稳在神的话语上。圣经不是用摔跤一词来告诉信徒去参与大量的属灵的战役，来以祷告与魔鬼摔跤对抗。不，圣经是试图要告诉信徒，我们这一生中的敌人来自灵的领域，而我们不是要与属肉体血气的斗争，而是要站稳在神的话语上，坚持我们已经胜过了那被击败的敌人的胜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胜利，在每个情况中坚持撒旦的失败，又或者我们能输了这场信心的战争。神不要我们失败，但是如果我们未能相信神的话，就是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而未能使用我们在基督里的权柄去对付魔鬼，我们就会容许撒旦在任何情况中占优势。所以如果你不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全部的上下文，只专注于第十二节，你会感到迷惑挫败，因为你想，我必须去行，我需要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征战，才能打败他们。每当我们过于强调圣经的某一部分而断章取义的时候，就很容易误解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一个章节而忽略了其他的经文，我们就没有神对这课题的完整教导。我们需要做的是纠正我们的思想， 而开始相信符合神的话语的完整教导。例如说，只读第十二节，你能看到人们如何能变得不知所措，认为他们必须与邪灵摔跤来战胜他们。但那就是人们如何变得对魔鬼敏感。与其安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了的工作，他们反而尝试与那个他们忘了已经战败的魔鬼摔跤。那让魔鬼在他们的思想、身体和生命里占了上风。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所说的关于耶稣已经为他们成就了的事。在仅仅过于强调那一节经文，而不是神完整的教导的情况之下，人们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基督已经为信徒所成就的，而是基督徒还要做些什么才能胜过魔鬼，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每个信徒都已经分享了在基督里胜过撒旦的胜利。我们要经常谨记着神完整的教导。虽然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是与执政、掌权的摔跤，圣经中其他的经文也说，我们是与那已被击败的敌人交战。所以，在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的时候，与其停留在那里和尝试以这节经文来建立一个与经常与魔鬼征战的教义，倒不如从神完整的教导的角度来看这个课题。举个例子，当我们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之后，接着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一起再读那节经文，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接着看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会害你们。是的，我们是在一场战争中，没错，但是对那些已经在耶稣的死、埋葬、复活中被击败的执政和掌权的征战。注意，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里面，耶稣也提醒门徒们，不要因鬼服了他们就欢喜，要因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我们的焦点不是在那已被击败的敌人的征战上面，而是在与全能和慈爱的神的关系上。有些人主张基督的肢体是要与魔鬼征战，但是我们何必与一位已从他的宝座上废除了的敌人斗争呢？然而有些人是全副武装但身心疲劳地来到教会，而不是来敬拜神。他们用尽所有的时间大呼小叫，尝试在祷告里与魔鬼战斗。他们用诸如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四节的经文来证明这些行为是正当的。经文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等等。其实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四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面，保罗采用象征性的言语，他是以比喻的方式来使用兵、征战、摔跤的词汇。保罗是用当时罗马的军队为例，以便人们能理解他所要表达的。保罗使用了当时的人能明白的概念。当我们以这段经文的时代背景来阅读的时候，就能看到这点。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六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这些经文里面，保罗用军队、运动员、农夫的名词来形容侍奉的不同方面。在第三和第四节里面，他用兵来描述有时在完成神的呼召时所需要的坚强、纪律和献身的精神。在第五节里面，在场上比武的措辞是指在运动竞赛中赢得冠军，而在第六节里面，农夫一词是指农夫收成庄稼。那么根据这些经文被断章取义的意思，如果假定我们是好战的教会，因此能与魔鬼战斗，那么根据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六节，我们就应该是运动型的教会，都得穿运动服来教会，或是要做农务的教会，穿着农夫的装扮到教会来。你看，那是何等的荒谬！我们并不是要根据经文所形容的来建立外在的行为，这些经文是用来形容不同的方面的基督徒生活和侍奉。有些虔诚善意的基督徒来到教会或去参加祷告会，要在祷告里与魔鬼征战。我们不应当与魔鬼宣战，我们是应当站稳在基督里得胜的位置，持守神的话语的真理。因为在加略山上的十字架上，撒旦已经彻底的被打败了，而且继续的与魔鬼宣战和战斗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他与耶稣在加略山上的胜利背道而驰。由于耶稣胜过撒旦的胜利，如今信徒只需要把握他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的权柄地位，以信心去支取耶稣为他们所成就的。阿们。段落标题：在灵的领域里的摔跤。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需要学习保持平衡，过于强调单一的经文而排斥其他的经文，或高举神的话语以外的东西，包括实施不符合圣经的惯例，会使信徒偏离教义。一个人是能够过于强调任何圣经的课题而扭曲了圣经真正的意思，这就是一些基督徒在与魔鬼摔跤的问题上所做的。他们采取了属血气的策略，如同对魔鬼大喊大叫来尝试击败他。但是信徒要与邪恶的势力斗争，不是在自然的领域里采用属血气的策略，而是在灵的领域里靠着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有些信徒甚至把圣经所说的天空属血气的恶魔断章取义地主张我们得登上高处去祷告，才能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们所需要做的其实是去到那真正的战场，就是在思想和肉体里面。这些人是在尝试按自然法则去到达那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的位置。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已经远超过那执政和掌权的。不但如此，圣经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经文又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圣经是说我们在地上做这些事，并没有说我们需要进到那属灵的气层去试图对付魔鬼。耶稣和他的门徒所成就的都是在地上完成的，而不是在那至高的天上。阿们。保罗和希拉以祷告令神的大能降下。如果你要知道一项 属灵的行动是否符合圣经，你就要查考神的话，看耶稣或他的门徒是否曾经那样做过。例如说，当门徒面对强大的邪恶的敌对势力的时候，他们如何应对呢？保罗和希拉被打伤，关在监牢里面，他们肯定正经历着与仇敌的征战，这是毫无疑问的。魔鬼在挑拨那些人对付他们，不是神令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是魔鬼在背后操纵。魔鬼利用人来与教会和福音的信息征战。保罗和希拉是否有寻找途径去到达大气层里去与魔鬼征战呢？他们是否有与魔鬼战斗、摔跤和对魔鬼大呼大叫呢？和以方言来对付魔鬼搏斗呢？没有。当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的脚上了木狗，被锁在内监里，他们又怎能到天空去与黑暗的权势斗争呢？他们并不需要那样做，他们赞美神，直到圣灵的大能降下。在半夜，就在地上，保罗和希拉祷告和唱诗赞美神，神听到了，释放了他们。你看，祷告和唱赞美诗是在灵的领域里一种依据圣经的摔跤，因为你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做到，因为神回应信心，他下来震动那古老的监牢，释放了保罗和希拉。我们不需要到天空去对付邪灵，我们应该关切的是去应用那已经是给了我们信徒就在这地上神的大能。是的，摔跤一词告诉了我们信徒和魔鬼之间是有属灵的冲突，但是这摔跤是在信心的范围里面，就是在灵的领域里，不是在自然的领域里，是一场基于站稳在神的话语上和我们的救恩所成就的事上的征战。阿们。段落标题：依照圣经的摔跤，信心之战。当信徒明白他们在基督里的权柄，开始适当的看待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他们就会明确的了解信徒应当参加哪一种的摔跤。信徒不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压制和征服魔鬼，或者是与他摔跤，我们只需要以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与恶魔的势力摔跤，而且是坐在得胜的位子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胜过魔鬼的权柄。所以我们唯一参加的摔跤就是信心的征战。如果我们出于其他的征战，那我们是在错误的战役，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有时你需要摔跤才能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因为只要魔鬼能令你停留在以他为神的感官的领域里，你就会着眼于环境中，他将会不时地鞭打你。然而只要你停留在信心的领域，依靠着神的话语将你放在魔鬼之上，你就能不时地鞭打他。信心的征战，信靠神的话为你工作，是圣经说的信徒唯一要打的战争。圣经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竭力是进入神的信心的安息里面，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有些信徒不停地劳碌， 尝试击败仇敌，其实他们只需要进入信心的安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如果你是个信徒，你是在基督里，现在你就有权柄胜过撒旦的势力，你不需要劳碌竭力地去得到，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胜过那掌权和执政的，在你的拯救里把权柄给你。所以你的祷告不该是你需要鞭打执政和掌权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是的，这些掌权和执政的尝试来拦阻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些同样的掌权和执政的是旧约时代的人所挣扎面对的，在新约里耶稣已经把他们彻底击败了，这是神的智慧，不是那尝试遮蔽我们使我们看不到在基督里有得胜的地步的智慧，那是属于这世界却已失去了权力的智慧。所以当你来祷告的时候，要明白圣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所说的，要与我们摔跤的同样的执政和掌权的已经被耶稣基督彻底击败摧毁，他们的权柄也已从你的生命里完全被废除了。我们如何帮助其他的人对付魔鬼呢？就是通过教导他们神的话，告诉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在他们的救赎里面，在以血所赎回的约里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告诉他们关于他们所拥有能胜过魔鬼的权柄和如何在基督里按照圣经去使用他们的权柄去对付那黑暗的势力。阿们。段落标题：在主里坚强。圣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听到有人说，我有尝试刚强啊，但是圣经中没有说在这世界上要靠自己刚强。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环境令我们感到软弱、虚空、无助，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依靠神的应许，到那磐石前坚守他的话语。保罗说，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信靠神就是信他的话，这是很多信徒不能领会的，他们尝试靠自己的力量刚强，不晓得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力量能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你需要在主里刚强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的原因是，在磨难的日子你能站稳立场来对付魔鬼的诡计。磨难的日子是撒旦来试探你、考验你和诱惑你，你必须在主里刚强，靠他的大能大力，那么你可以把握你的信心的立场来抵挡他。在主里刚强的一种办法是穿上神的全副军装。你穿上神的全副军装的两个原因是，第一，你穿上神的军装来保护你的祷告生活，一旦你穿上那军装，你就已经为祷告做好准备，你是为祷告而装备的，穿上军装的目的是你能进入祷告。第二，你穿了军装是帮助你在生活里抵挡魔鬼的诡计、试探和考验。 段落标题：神的军装。如果我们需要神的军装使我们在主里刚强，就需要更详细的认识它。请注意，圣经先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根据某圣经词语注解索引，穿戴一词的原文是 indoor， 渗入服装里，被衣服笼罩着，着圣装或披上，穿上，拥有或穿戴上一些东西。所以要在主里刚强，你要穿上神的军装为保护，以便抵挡魔鬼的诡计。接着在第十三节里面，圣经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根据某圣经词语标注索引，拿起一词的意思是开始从事。换句话来说，一旦你穿戴了神的军装，就得开始从事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使用它们。保罗用罗马兵士的军装为例，以便能给我们一个概念关于神的军装的样式。救恩的头盔是你对自己因在基督里的救恩和拯救而得着在神里面的地位的认识。救恩的头盔与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有直接关系。经文说，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救恩的头盔包括更新你的头脑，去认识和明白你在基督里的权利和特权，和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救恩的头盔保护你的头脑，这是撒旦的主要战场。真理的腰带代表清楚明了神的话语，就如兵士的腰带把军装其他的部分托住。你的腰一定要用神的话语的真理束好，如果没有神的话居住在你里面，你的祷告毫无作用。成功的祷告生活是以神的话语的应许为基础。然后你需要公义的护心镜，那是指你与神的正确的关系。当你接受耶稣，你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如果你与神没有正确的关系，你就无法与魔鬼较量。但是因着你在基督里得到救赎，你的确是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你是坐在与基督同坐后嗣的位置。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坐后嗣。你的脚要穿上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祷告要有功效，你就必须走在有神的话语的光中。正如古时的诗人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当你前面的道路是黑暗的时候，是很难行走的。但是有了神的话语的亮光，你就不会再走在撒旦所统治的黑暗里面。当神的话语的亮光一到来，信心就在那里。喂养和默想神的话语，就会带来亮光和信心。因为经上记着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是你对撒旦攻击你的思想和生活的主要防卫。然后你要拿着信德的盾牌。注意第十六节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为什么圣经说此外呢？读剩下的经文，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在所有东西以上拿起信德的盾牌，因为那是你用来击灭敌人，尝试用来袭击你的火箭。 要在你的日常生活与祷告的生活中使用这信德的盾牌。当你祷告的时候，魔鬼会发出各种各样的火箭到你的头脑，分散你的注意力，阻止你坚定在信心里面。你需要以在神的话语里的信德的盾牌来灭尽所有的火箭。接着你也需要在日常生活里使用信德的盾牌来抵挡魔鬼，因为你需要每天都坚定在信心里面，而不是只有在祷告的时候。你需要继续不断的有信心的思想，信心的言语，不让魔鬼有容身之处。如果你以神的应许坚守在信心的范围里，你就能抵挡魔鬼，把他赶走。阿门。